嗨，你好，欢迎你收听心灵加油站。在这两卷上帝啊，请帮我做出最佳的决定的录音带中，我们将会明白什么叫做了解上帝的旨意，并且在未来的一生中要如何去做最佳的决定。我是主持人布莱恩，让我介绍在节目中参加对谈的三位来宾，他们分别是哈顿及马特先生，还有爱丽丝女士。他们三位是圣经广播协会的资深节目主持人，他们经常在教会或是特会中担任讲员。而人们最常问到的问题是，我要如何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或者是我怎么才知道是上帝在引导我。我想这些也都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问题。我相信我们经常会面临到一些要做关键决定的时刻，又要确定我们的决定是否合上帝的旨意。
威斯康星大学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指出在一天当中我们会做出300个到17000多个决定。比方说，我们要几点钟起床，要穿什么衣服，早餐要吃什么，要不要看电视，如果要看，看哪些节目。一般人大概不会去对于这些决定想得太多，我们可以想都不想就做决定了。但是有许多别的事情情形就不一样了。我们就拿一个企业家来说吧，他要做的决定可能就牵涉到预算，甚至于影响到整个公司的营运。人们也经常的会问说，要如何才能够知道自己的决定就是上帝的意思。他们会这样问，就是希望自己所做的决定是正确的。
可是我认为这种情形会有后遗症的啊。
哦，
我们都在社会上碰到类似的事情，比方说有人宣称自己获得了上帝的启示，说上帝要对这个世代或是对某个人有什么特定的旨意的时候啊，常常会预期引发相当的争议或者是抗拒。
不过它还是让人有着迷的地方。比方说有些人就迷上了碟仙或者是塔罗牌等等，那在电视上也有一些新世纪的节目迷惑了人。因此不论是在德州那位宗教狂热分子向他的信徒说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或者另外有人以上帝的名义宣称可以向上帝或任何一个神去求指示，人们想对自己的问题求答案是可以理解的。不管你的问题是问搬家或者是问婚姻等等，那这些都要看你求问的动机，希望能够明白这么做是否合乎上帝的旨意，那这样做的话就比较不会出问题。
就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常有一些受虐的妇女会问到说，我还要继续维持这一段暴力下的婚姻吗？那要我去脱离施暴的丈夫会是上帝的旨意吗？也有人会问说，我要怎么样去管教儿女？我是不是应该容许女儿带男朋友到家里住？还是说我应该定下家规，马上下逐客令呢？我想这些都是许多姐妹所提出的问题。
一点都不错。所以说，我们都需要做一些决定，有些很重大，但有些只是芝麻蒜皮的事情。但是不论如何，大小事情都是要做决定的。我们经常在做决定的时候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不过这倒蛮困惑人的。因为你每一次打开圣经，你并不会只看到一句经节特别的告诉你说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位圣经的作者要告诉信徒如何去面对一些琐碎的问题，例如是不是要搬家了，或者是买什么样的车子，而能够让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是不是这就是上帝的旨意了。
不过等一等，圣经是没有告诉读者要如何去感觉上帝的旨意，然而圣经当然会让人们去明白了许多道理，那就是上帝的旨意。
不过一定会有人不同意你的看法。
哦，
我想他们会说，你看这整本圣经从一开始不就是在告诉人类有关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期望，还有他为我们人类所做的想法和计划吗？
不错。关于奸淫、偷窃等问题，圣经是有很清楚的教导。但是遇到了另外一些决定，例如你要去什么地方，或者是去从事哪一个职业等等，那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有一位高中毕业的女生，她不知道是该就业呢，还是继续去升大学。如果她要读大学，她该念什么科系呢？如果科系决定了，她还要决定选什么课。 不久他又会面临是否要结婚的问题，是留在家乡工作，或者是到大城市去发展这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都会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你想要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或许认为圣经里面一定有一些经节能够很精确地告诉你如何知道上帝的旨意。你会想啊，既然这么多人都有这种问题，圣经里一定会有答案的。
嗯，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当时上帝就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现在去哪里，什么时候停止，什么时候再出发等等啊。那么祭司们呢，能够直接地从上帝那里得到答案。所以你不能够说圣经完全没有对人的寻求做明确的指示的章节，或许在新约里面比较没有提到而已。
嗯，那圣经是不是只是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和地方针对某些特定的对象来做启示呢？
就算是最特殊的例子，你也不会在旧约里面看到耶和华告诉张三或李四他要带着多少木钉子，或者是他到底应该是去买马呢，还是买车辆等等。那刚才你提到上帝的引导啊，乃是针对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指示。就像在新约，你会看到上帝对整个教会也有明确的引导。但就算是这么明显呢，他们当时也像我们现在一样，是自己去做最后的决定。
除非你像扫罗一样丢了驴子，你或许会去找人指点迷津，你会想从上帝那里得到特别的启示而知道去哪里找驴子。
事实如此，通常你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对于你今天所要做的决定得不到什么指示，你不知道要找谁去商量。基本上来说，在你周围本来就没有多少人能够帮助你决定到哪里去找丢掉的驴子，或者是呢，你该买哪一种车子。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现今那些宗教狂会迷惑人的原因，因为人们可以从那些人身上多得到一些选择。这些人宣称他是代表上帝的旨意，你相信了他的话就能够解决问题。
今天就是有许多人敢这么说，他们甚至会告诉你，哎，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甚至于跟什么人结婚。
没错，他们还会告诉你该买什么股票，什么时候又该卖掉。
是啊，因为这些人觉得做决定是一件冒险的事情。
那不是很吸引人吗？
的确很吸引人啊，但是一些宗教狂就借此来吸引人，因为人们都晓得在做决定的时候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万一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很可能就一辈子要承担它的后果。但是假如我能够在事前小心一点，能够明确的知道这个决定是对的，而且有人能够告诉我说这是上帝的带领，那我就会有一种安全感。而这就是那些所谓的宗教领袖能够给人的一种维证啊，这是人们之所以去求答案的原因。但是在圣经的经文里并不能够指引你如何得到这些答案。
等一等，事实上有很多基督徒都用过这种方法去得到答案哦。至少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曾经用过，那时候我把圣经随意翻开，任意看到的一段经节就说这是上帝的声音。
没错，很多人都这样做过，把圣经一翻开随意的看一节圣经。
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啊，这样做有十回里面有七次都有效呢。
是吗？
开玩笑，你确定你的统计数字没有夸大吗？我看应该是一半一半吧。
我没有夸张，真的是十之七八都会兑现的。
不管是多少啊，其实人们用这种方法的原因是，本来我们对一些决定已经有了55%以上的定见了，所以当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就用这种方法，而结果看起来也不错。你做了一种决定，而它的结果也可能不会太糟。所以不少人是这样来用圣经的。不过他有一个危险，那就是把圣经当成是一部魔法书了。像这样随便打开圣经任意的翻到某一页看来好像你是从圣经寻求上帝的旨意，而事实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圣经是要给人研读和查考的，由圣经当中寻求帮助是可行的，而且真的能够带来许多帮助。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把圣经当成是一本魔法书来用，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啊，在做决定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寻求神的旨意。
所以把圣经当魔法书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决定啊。 刚才他们三位说，人一天要做17000个决定，什么大决定、小决定，生命真是充满了一堆决定。那么我们要怎么做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呢？下面我们要谈谈某些人曾运用来帮助他们做决定的方法，并且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我们电视上有一个教人如何找人算命的节目。我觉得那半个小时的内容啊，我看简直就像个广告，他们不断的在说服人们去算命啦什么的。我真是搞不懂，竟然真的会有人出钱去找那些人算，而且费用还很高呢。
的确非常的贵，就是因为有不少观众不断的 call in 呢，使得这类节目才有能力买时段，让更多的人打电话进来。
真的是想不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去打电话？
当然会有了，因为这种节目总是要设法吸引人才能够持续的播出。而我惊讶的是，为什么会有好几百万人相信这些电视上的怪力乱神，对于自己所该做的决定竟然去向这种人来寻求协助。
其实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不但有人会寻求这些问题人物的帮助，更有许多其他的方法让我们会想要去知道怎么做是最好的。不过最荒谬的就是，竟然还有人把这一种寻求过程看成是去了解上帝意念的方法呢。
所以我很担心啊，今天社会上的一些机制已经失去它原有的功能，而许多传统的教会也渐渐的失去了可信度，以至于有许多人就想借着这个世界上的方法来找寻上帝，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这真是非常的贴切。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人类的文化基本上并不是无神论的文化。文化的本身就是与上帝或其他的神明或灵界的事物脱不了关系。想想看，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你要独自做所有重大的决定，哇，那真是何等可怕的事啊。
不过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嘛，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啊。
没错，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在古代，那一些异教徒就用占卜的方式向他们的神求问，就是要了解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你去看古时候的撒玛利亚、巴比伦或者是亚述帝国一些弯曲的图形或文字啊，其中啊大概有90%都是跟卜卦有关的。
哇，有90%以上都跟寻求神有关，这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哦。
他们那个时候的做法是先选一只动物，把它献祭之后就切开，拿出它的肝脏。这时候他们就会去看这个肝脏的抽动还有它的形状，那由这些来占卜神明在他们所求的事情或战争上的指示，作为他们进退的依据。
哦，那这么看来暴力是老早就存在了。
可不是嘛，我们会笑古代人的这种行为，觉得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动物的肝能够帮人做决定呢？可是你看看今天的人其实又如何呢？啊，你看一个住在纽约的人会打电话给在加州的一位所谓的主持人，居然相信他能够对你的婚姻、事业或信仰生活有帮助，这岂不是更可笑更奇�怪吗？
而且啊，每一分钟你还要付他$3的电话费。
不过我认为哦，还有很多人他们每天是依靠报纸上的星座命运，这也很可笑哎。
其实这种事情对世人的影响啊已经超过一整个世纪了。
的确，
人们对这种求神问卜的心态基本上就是想要去知道如何才能成功，是吧？他们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得到神明的帮助，所以呢就想尽各种办法，希望能够得到灵界或是诸神的帮助，使自己的这个事业啦或者是他的人际关系都能够顺利成功。
我想啊，人就是希望自己所得到的都是最好的，
不错，
对不对？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去寻求异端或是星象的帮助呢？更叫人震惊的是，在圣经申命记上啊，上帝是严令禁止这些迷信的事情。在申命记第18:9那里说，当以色列人到了上帝所赐的迦南美地之后，上帝告诉他们绝对不可以学习当地的习俗，那是上帝所憎恶的。在10那里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耶和华你的上帝 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
你可不可以说的再清楚一点啊？什么是上帝所憎恶的？
简单的说，就是那些会让上帝极端厌恶的事情啊。所以当人们向通灵者或星象家还有各种灵媒寻求帮助的时候，其实就是落在非常危险的环境当中。因为上帝反对人们用这种方法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去做他们生命当中的任何的决定。
可是有人也会说，我还是相信上帝啊，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心啊，想要看看到底这么做会有什么结果而已。
对，这种人确实是很多。很多人都会看报纸上所登的星座专栏，想看看自己的运势如何。这种行为就好像是那些到中国餐厅用餐之后所吃的所谓的那个星云饼干啊，把里面所写的一个小字条当做作为决定某些事情的依据。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每次去中国餐馆用餐的时候，最后他就会剥开饼干，看看里面字条写些什么东西，然后呢他就会根据这个内容作为决定事物的依据。其实这样一个简单的一种动作跟求问星象家和算命行为是一样的，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是在用一种上帝所憎恶的方式去揣摩上帝的旨意。
哎，不过海顿啊，我想一定有人听了你的话之后会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要到哪里去找答案呢？
答案非常简单，你可以去研读圣经啊，从圣经当中所得的智慧就可以提供你做决定所需要的答案。在圣经《申命记》第18:15当中，上帝说，我会赐给我的百姓一位先知，他有权柄精准地传达上帝的旨意。我相信圣经对于我们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有答案，使我们的决定都能够符合上帝的旨意。换句话说，你我都应该真正的明白圣经，要不然在面临上帝要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迷惑无助了。事实上，上帝早就已经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了，为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面临抉择的时候能够引导我们。
我同意你的说法，那我也相信有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从圣经当中寻求指引的，不过也有可能哦，他们是把圣经当成一个卜卦的本子。比方说有些人就是随便翻开圣经，然后就认定他第一眼看到的章节就是上帝对他特别的启示。像类似这样的做法，我认为哦，就跟看星座专栏没有什么不同。
我刚才就说了，这种人是把圣经看成一本魔法书，他们根本不是在研读圣经，也不是查考圣经，当然更不会明白经文的意思，他们只是把圣经当成碟仙而已。
不过我想一定还有人会这样子说，难道那就不是上帝的话吗？
当然，如果你真的把圣经看成是上帝的话，认定这些话是上帝所赐的，透过圣灵的启示就会显出许多观念与想法，我们也愿意去了解相信并且照着去做。可是如果你只把圣经看成是一本魔法书，那就不是上帝的话了。
听你这样子说，我忽然觉得那些人不管是星象专家也好，或者是打电话到电视台找哪位主持人，或者是就像刚才所说的，他们随便打开圣经看到某一节经文然后就做了决定，我觉得他们实在是没有负起该负的责任，对不对？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你说的很对，人们常常把做决定的责任推给别人或者是其他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已经把他的话给了我们，所以那些明白上帝话语的人在生活面临抉择的时候，他们会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是合乎上帝的旨意。当然也是由于圣灵的引导才会这样的，因为没有比明白上帝的话来得更为重要的。
圣经绝对是我们需要做决定时的引导，我们绝不应该去询问电话里的老师或是星座专栏，当然也不会是幸运饼干。那么圣经讲到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接下来三位来宾要由三方面来谈谈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
好，我想请问两位啊，当你们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将来要跟谁结婚的事？
哦，当然有了。
对呀，谁没想过呢？
那么好，那你想的都是些什么呢？
第一就是 到底是谁，其实就是那个人嘛。
还有就是啊，你怎么样做决定或者判断哪一个人才是适合的对象？
对呀，
如果你已经可以想到了哪一位才是合适的，你就已经比我强太多了。我还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呢，我还在想啊，到底会不会有人回应我要跟我结婚呢？啊，那记得当年我参加夏令营的时候啊，许多人就问讲员说，我怎么知道谁是我结婚的对象呢？那我现在想起来，这些讲员他们竟然都能够解答这些问题，因为最安全的回答是，凡是愿意把选择配偶的主权交给上帝的人，上帝就会为他选择最好的。
哇，这种回答真属灵啊。
不过这个说法的确是合乎真理的，不是吗？
当然了，这句话说的十分有道理。
可是我想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听到这种说法，好像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太大，是吗？
是啊，只是说说而已，又没有相片也没有姓名。
没错，这种原则性的讲法呀，确实是有点太空泛了。我是愿意把主权交给上帝，但是我怎么会认出这个上帝为我预备的人呢？
这种说法是不是在暗示说，上帝已经为我做了选择，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特定的对象是他为我所预备的配偶呢？所以我最好要很小心地做出正确的决定。
没错啊，在这样的答案当中啊，多少有这样的暗示。或许我只能说，一定有一位姐妹会出现啊，或一位弟兄会出现。虽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带着一本圣经，或者是梳个马尾巴，或者是什么样的发型，他的长相有什么特征。不过话说回来，你说的一点都不错，确实是提醒我们必须要做这个决定。好，可是万一我选错对象的话，那我就要跟一个不该与我结婚的人过一辈子了。哇，那是不是很凄惨呢？
这也是我在20岁的时候比较感到最困扰的问题。因为我想到上帝在结婚这件事情上只有一个旨意，而我只能够做正确的决定，所以我那时候想，哇，万一我弄错了，那我这辈子不就毁了吗？
我猜啊，这可能就是属上帝的人所要付的代价。我个人就曾经这样经历过，过去不知道交了多少的女朋友，一个又一个的接着分手，彼此啊根本不相配。直到有一天我迷恋上了我太太，当然终于她也嫁给我。
现在我回想起来啊，我也是这样才发现我太太邦尼的。她拥有了一切我想要的条件，当我想跟她约会的时候啊，她就很干脆的说好啊。
不过让我说句公道话哦，尊夫人实在是一个极有内涵的女性，而且她十分敬畏上帝。
她真的是一位好人哦。
她的确如此，不过啊，在当时我也没有挣扎或犹豫太久。
哦，可是我当年就不是这样子，我是在一个传统的环境，而且还只是个学生，就必须要面对婚姻的抉择，所以那可真的是一件很挣扎的事呢。
婚姻真的是一件大事。
的确，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我生命当中一直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要怎么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因为万一我弄错了，就可能一路错到底，而这可是一生才有一次的机会，没有办法重新来过。
所以很明显的，一个考虑周延的人就会特别小心评估有关婚姻的事。
这真是一件大事啊！
当你依照圣经的原则跟某一个人结婚，你就决定要跟这个人过一辈子了。这是影响人一生的一个决定。
的确。
好，我们说了这么多，我想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知道这是上帝所为我预备的伴侣？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对所谓上帝的旨意做定义上的澄清来说明。当我们讨论如何明白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直接从圣经的观点来看。虽然圣经里确实有谈论到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谈谈上帝的旨意。
我以前曾经听过一种靶心理论。我想大家都知道，射箭的箭靶有一圈一圈的圆圈，圆圈的中心是靶心，是每一位选手都想射中的位置。可是我们却可能会射到圆心的第一圈，也可能是第二圈了。因此呢，如果我们没有射中靶心，但是还算是射中了箭靶，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说呢？上帝的旨意也可以分为不同的程度。
话虽然不错哈，不过人们一定会说， 你应该要射中靶心才算是抓住上帝的旨意啊。嗯，
没错，我们要抓就应该要抓住上帝旨意的中心才对哦。嗯，
对，那也就是上帝完美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小心啊，不能够轻率地谈这种观念。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讲清楚的话，那会误导我们的。
嗯，对，定义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各说各话，那就不可能有什么交集了。
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讲到上帝的旨意，还有如何的去应用。圣经提到上帝的旨意，有一部分我们可以称为上帝的最高旨意，那是指上帝的目的，包括从永恒过去到永恒的未来。那上帝已经决定一些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例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指出，我们在基督里是被预定而蒙拣选的，而这都是依据上帝的计划，这个计划完全与上帝成就万事的旨意是相符合的，
而这一切的焦点也全部都集中在上帝和他的启示，还有上帝所采行的各种行动上。
我们来看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上帝的历史。当上帝在写整个人类历史大纲的时候，一些神学家便称这些是上帝的最高旨意，或者说是上帝隐藏的旨意。问题是当历史在运作的时候，上帝并没有义务要向世人解说。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抓住一些蛛丝马迹，例如圣经以赛亚书53章，先知预言到主耶稣的降临会出生在伯利恒，最后会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你可以看到永恒中的某一部分。那至于其他绝大部分，则是我们当时所没有办法明白的，而必须要等到有一天我们回顾过去，我们才会明白。而且就算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仍然不见得有把握完全的明白，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一部分而已。
在听过你的解释之后，我觉得上帝的旨意好像是一幅很大很大的图画，而整个历史的轨迹就并不是专注在我所做的任何决定上，对吧？
对，从某个角度来看，每件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中持续地向前发展，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上帝最高的旨意。
我想啊，在人的内心中最难解决的，就是在人的决定和上帝的最高旨意之间去做抉择了。
其实这也是神学家们觉得最困扰的问题，也就是我的决定是否在上帝的旨意之内呢？那好，既然上帝的旨意早就已经预定了，那么在道德上，那我该负什么责任吗？
对啊，既然一切都早已经预定好了，
所以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疑问。
虽然我对上帝的最高旨意还有很多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最后决定的过程是走向一种宿命论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担心，因为不管我们如何决定啊，事情终究还是会发生。但是如果我是用这种思考模式的话，我就一定会搞错了，至少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上帝把责任托付了给我，他让我有权利在该做决定的时候做决定。我自己的感受是，在上帝最高的旨意里，我并不会觉得不舒服，也就是说历史它不会毫无章法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也不可以用预设立场来看问题，说啊，反正要来的他就来吧。因为从圣经当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上帝是把我们放在某个特殊的环境去做该做的决定，
而且上帝也会在我们许多无法厘清的情况中帮助我们做合适的判断。
没错。
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谈到有关上帝旨意的第二个定义。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上帝在人类历史过程当中所展现出的最高旨意，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的旨意，我称它是上帝的道德旨意。我们从圣经来看看上帝对人的启示和教导，也就是说我们由圣经来看上帝要人们相信什么，要如何的回应，以及该有的行为，这些就是关乎上帝道德方面的旨意。而且当你读圣经的时候，这些都是很明显易懂的。比较困难的是上帝的道德旨意是如何与上帝的最高旨意相连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上帝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的旨意是怎么样的，使我们知道他期望我们所具有的样式以及该有的言行。
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当我们说某个人已经充分明白圣经的教导，而且也已经做出决定的时候，这是属于上帝旨意的一部分吗？
我认为如果一个基督徒想要做出正确的决定，首先就是要认清上帝的道德旨意。其实上帝早就已经告诉我们在一生当中要如何做决定，以及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期望。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是活在上帝的旨意中吗，是不是就是说你有没有做上帝呼召你做的事呢？
诶，可是有的时候啊，看起来我不知道如何做决定的事啊，并不一定和道德有关。诶，
嗯，
就像是我该如何花钱啦，或者是我是不是要和某个人建立关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嗯，
话虽然是这样子，不过问题也可能就是这么简单，而归根究底啊，这些仍然跟道德有关，对不对？
嗯
嗯，我该不该花这笔钱，可能还是会跟道德有关的。
对，我想呢，这就要花点功夫去了解有哪些事情是关乎道德的问题。嗯，
这就是我们要谈的有关上帝旨意的第三方面，那就是在我们必须要做特别的决定的时候，上帝的个别旨意又是什么呢？这个部分我认为是特别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做哪些个别的抉择，要如何思考决定的过程，并且做出正确的决定，那就是要明白圣经的真理，而且把它运用在决定上。凡是想要知道上帝个别旨意的基督徒，他必须要非常严肃地看待圣经上所记载有关上帝道德旨意的部分。